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主持了他的首次集会，启动了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在拜登总统退选的两天内，贺锦丽已经获得了民主党领袖的关键支持，赢得了足够的党代表支持，并建立了一个竞选团队。在集会上，贺锦丽强调，如果他能当选，支持中产阶级将是决定性目标。他还承诺将与国会合作，通过立法确保全美堕胎权，并承诺，如果国会把这项法案交到他的桌子上，他将签署使它生效。贺锦丽还说，他相信未来每位长者都能有尊严的退休，并宣传了他在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时打击金融利益集团的努力，认为这为未来几个月的竞选奠定了基础。在结束发言时，贺锦丽承认，他的竞选活动在通往11月胜利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艰难的局面。他说，竞选活动应当集中在打电话、敲门拜访和登记选民。本周三，经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获得2034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盐湖城曾经主办过2002年的冬季奥运会，周三在总共有89票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获得了83票。盐湖城是奥委会考虑在2034年举办冬奥会的唯一候选城市。通胀持续、运营成本高昂之际，有能力和愿意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数量减少。在2002年举办奥运会后，盐湖城20多年来奥运热度不减。根据申办团队周三上午向奥委会做的最后陈述，盐湖城为2034年冬奥会做出了奥运史上最紧凑的布局计划。所有场馆距离犹他大学校园内的运动员村都在1小时的车程之内，而且在盐湖城上一次举办奥运会时使用过的13个比赛场地都已经就位，不需要新建任何永久性设施。周二，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7月13号前总统川普遇刺未遂案进行质询。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局长帕里斯上校和警察兄弟会全国主席尤斯在听证会上作证，披露了这起事件的更多细节。帕里斯上校在作证时说，在确认本案枪手克鲁科斯为可疑人物后，驻守在监视岗哨大楼的两名巴特勒紧急勤务组警员离开了岗位，去追踪克鲁克斯。警员在看到克鲁克斯使用测距仪时开始担心，并决定联系由特勤局监管的指挥中心，但指挥中心里的一名宾夕法尼亚州警察通过电话和短信收到这个信息后，把消息转达给了特勤局，然后得到了一个需要跟进的号码。当议员在听证会上追问帕里斯是否知道特勤局联系人在照片发送到那个号码后做了些什么时，他说不知道。这种非正式的沟通模式引发了国土安全委员会的疑问。帕里斯还说，在开枪前，枪手在屋顶上待了大约3分钟。议员们提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既然屋顶离集会讲台很近，为什么没有特工或警员驻守在屋顶上？警察兄弟会全国主席尤斯回答说，拨打这些电话，负责做出这些决定和制定行动计划的主要还是特勤局。今天，美国政府宣布了针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最新制裁，指控这些个人和实体参与支持朝鲜弹道导弹和太空计划。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对中国的6个人和5个实体组成的采购网络实施制裁，这个网络的总部位于中国大陆，参与了支持朝鲜弹道导弹和太空计划的物品采购。声明说，朝鲜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继续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此外，朝鲜还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使得俄罗斯可以继续向乌克兰平民和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新制裁规定，这些被制裁的个人在美国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被冻结，并且必须向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此外，任何由一个或多个被冻结人员直接或间接单独或合计持有不少于50%股份的实体也将被冻结，除非获得豁免。 周二，北京当局宣布，巴勒斯坦敌对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已经在北京签署宣言，同意停止多年争端，组建所谓的民族团结政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巴勒斯坦14个派别的高级别代表于7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巴勒斯坦各派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美国官员们则表示，他们还没有审议这份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二重申，美国已经把哈马斯定为恐怖组织。华盛顿认为，哈马斯不应该参与加沙的战后治理。以色列周二迅速谴责了北京宣言。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坚称，哈马斯的统治将被击溃，并指责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接纳了引发战争的哈马斯。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